我们已经谈过文化谕令和它与创造指令里的婚姻和工作的关系。现在要来看，在神国度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个文化谕令的不同应用。我们已经看过，神在创造天地人类的时候，就给予人类文化谕令，那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前，那时神与人是和平共处，人类社会还没有罪存在。因此文化谕令的目标只是借着人的生养众多来扩展神的国度，还有就是把自然界管理和塑造成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地。就此来看，文化谕令原是一个创造性的使命，而不是救赎或复兴的使命。人类生存的目的是借着婚姻生养更多的人，而且借着认真工作建造有次序规范的人类社会。然而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人类的文化就受到污染而败坏，人也因着犯罪而受到神的咒诅。这样的败坏和咒诅也就特别显明在婚姻和工作上。就婚姻而言，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神让夏娃承受这样的咒诅：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注意，夏娃承受的咒诅是关乎她的生产，从此生儿育女是极其痛苦的事，还有婚姻也受到影响，夫妻彼此之间会有争执和冲突。就劳动工作而言，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神对亚当这么说道：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在这咒诅临到土地之前，土地因着人的工作而对人效力，地承受咒诅以后，人就必须更辛苦的工作才能尽到治理全地的职责，以及将神的国度扩展到世界各地。人类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都在犯罪，因此也没有哪一个人类所建造的社会可以充分地表现出地上神国度的样式。但是文化谕令仍命定我们要男女结合生养下一代，也要我们认真工作将神的国度扩展到地极。因此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我们如何才能够了解神所给予的这个文化谕令呢？答案就是这个文化谕令在现今有一个延展的应用。文化谕令的目标是把世界改造成为神在地上的国度，好让神可以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人在犯罪堕落之前，只要借着建立新的社会文化就可以达成这个使命，但是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工程就变得更加的艰巨。身为相信神的人，我们不但要治理和遍满全地，还需要透过清除文化里各样的污秽，才能够复兴和救赎堕落的人类社会。事实上，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圣经马上清楚强调这样的复兴和救赎。例如，神在伊甸园诅咒蛇的时候，同时也给予人类救赎的盼望。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这么说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承受的各样咒诅中，神也给予这起初的福音。神在此明白地指出，他不会弃绝他所造的人，使他们在罪恶和咒诅里沉沦。由此来看，我们知道婚姻和工作也有救赎的作用。婚姻和生儿育女虽然因着人受咒诅也有痛苦和冲突，至终却会诞生出世界的救主。工作虽然辛苦艰难，却可以维系人类的生存，直到救赎者的来到。这个模式在历史上会一直的持续下去，直到整个世界完成恢复重整。例如创世纪第九章，挪亚时代洪水之后，神重复他的命令，要人类遍满全地，他也应许要保守地土。 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使人类可以再次治理全地。注意，在挪亚时代，神再次给予人文化预令和创造为认识，那已经是复兴重整和救赎的工程了。神把罪恶滔天的世界整个毁灭，而挪亚承受的职责就是把它重建，以公义和敬虔的生活形态取代原先那些被毁灭的罪恶文化，而且要生养敬畏顺从神的人，来再次遍满全地。同样的，在创世纪第15、17和22章中，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有无数的后裔，他们所要承受的不只是应许之地，至终乃是地上的万国。但是在这些应许里也含有救赎的意义，亚伯拉罕必须攻克应许之地已存的异教文化，然后以神的国度去取代那些败坏的文化体系，而他的后代子孙至终也要把这样的攻克取代的模式散布到全世界。挪亚和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也是圣经历史里不同时代的人所经历的。例如在申命记28章，神就对摩西和那些百姓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在诗篇89篇，神对大卫和他的子孙再度声明那些应许。我们在启示录11章15节里也读到，至终耶稣会统管全地，将神的国度延伸到地极。希伯来书10章12到14节，当耶稣掌权时，他会毁灭所有的仇敌，使全地和全人类都得以完全，如此完成救赎信徒与复兴重整的工作。还有以弗所书5章25到27节，教导我们当基督进入他的国度，他乃是要与教会结合。另外，希伯来书2章13节也讲到，基督会有许多的儿女，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他的孩子。就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我们知道文化谕令是神成全他国度的方式，但是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后，这个计划的完成和实施就必须要设计一个漫长而艰巨的救赎与复兴的过程。然而借着注入婚姻和工作的基本途径，神仍然可以使用全人类去完成和实施他的文化谕令。当然，直到基督在荣耀里降临之前，神的国度都不会全然成就，但是当那个荣耀大日来到，全世界都会变成神一心所计划要成就的地上乐园。